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沃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英国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曾经说，统治很简单，治理很难。我想可能是因为统治强调权力的掌握跟控制，而有些统治者是透过恐惧来规范他人，治理则是强调智慧的管理跟引导，他需要了解人民，平衡各方利益，建立信任，推动公共的社会帮助。统治是靠着权力，治理则是靠着智慧跟德性。我们并非统治者，但我们可以成为好的治理者，正确地看待我们与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今天的星球里，就让我们先从动物的特征跟习性挖掘人跟动物之间的关系。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金宁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在当中可以连接的角度。我们最近探索的大主题是大象，从大象的特征习性可以知道，它们是非常聪明的动物，有着自己群体内的沟通，还有它们迁徙的特殊方式。而大象是广义的称呼，可以再区分为三个种类，分别是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跟亚洲象。非洲草原象是体型最大的大象，没有一只狮子敢攻击成年的大象，但是一只小象宝宝却是狮子轻而易举的猎物，所以大象在长大之前都会受到家族成员的保护，全家总动员，细心照顾教导小象宝宝。非洲草原象的社会结构从家庭开始，之后延伸到亲属，最后变成生态的群落。在区域性的群落聚会中，所有的大象会聚集在一块儿，各家族的领导母象会根据年龄决定哪些母象是未来的接班者。非洲森林象是近年来才从非洲草原象分出来，这种大象可能是以个体为基础的群体，每头大象都可以自由跟同伴交流，无论彼此间有没有血缘关系。而三种大象平均的年龄都可以达到60到70岁。我们一般对于大象的长相跟印象，可能并不是非洲象，而是亚洲象。甚至在泰国、印度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装饰美丽的大象在他们的宗教仪式中仍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亚洲象主要分布在印度跟东南亚，包括苏门答腊、婆罗洲、斯里兰卡、亚洲大陆的部分地区，栖息环境是热带雨林、热带季雨林，还有常绿阔叶林等等。它们活动的时间大多是清晨、黄昏，也会在晚上的时候行动。相较于非洲象，亚洲象的身躯稍微小一点，四肢粗壮，体色暗灰，甚至有天然的雀斑在身上。亚洲象的耳朵较小，无法像非洲象那样可以把耳朵覆盖到肩膀的最高点，但是亚洲象的头部有个明显的隆起，被昵称为智慧瘤。它们的背凸起呈现圆形，母象即便有象牙却不会太突出，公象的体型比母象大，它们的象牙也会比较长。 非洲草原象前足的脚趾有四个，后足脚趾有三个。亚洲象的前足脚趾则是有五个，后足脚趾有四个。亚洲象也具有长而灵活的鼻子，不过它们鼻子的惯用方式跟非洲象有点不同。非洲象的鼻子端有两个趾状凸起，可以用鼻子这两个尖端捏起物体。亚洲象的象鼻端只有一个趾状凸起，它们的单尖象鼻能够以缠绕的方式抓起物体。非洲草原象的面部神经数量是63000，亚洲象少一点，54000，但比起人类的9000，是我们的6倍之多。而大象的面部神经细胞有一半都是用在控制它们复杂的象鼻子肌肉。大象用这个灵活的肢体，以触觉跟非常敏锐的嗅觉探索这个世界。大象鼻腔后方的食道上端有一块软骨，吸水的时候软骨会暂时盖住气管口，避免长鼻子吸水被呛到，解决了庞大身躯喝水的问题。它们的鼻子可以吸取并且容纳超过5公升的水，也会把水储存在喉咙的阴囊里。亚洲象的象群个体数量通常比较少，而且它们之间的社会交际有流动性，也就是说，个体或者家庭可以在群落之内跟其他大象进行社交。如果非洲草原象是亲密的家族关系，非洲森林象是自由活动的个体，那么亚洲象就是灵活的社会结构。如此灵活的社会结构，但是也面对人类开发土地而爆发了跟人类之间的冲突。在斯里兰卡，大部分的土地都已经被开发了，于是斯里兰卡的6000头亚洲象被迫跟人类共享将近70%的栖息地。斯里兰卡的加尔加木有盖在树上的监视哨，每年都有人在这儿待上几个夜晚，为的是看守农作物，防止大象接近。当大象靠近的时候，守卫员就会开始喊叫，点燃鞭炮，试图吓跑大象，但也可能造成反效果，让大象更具有攻击性。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城市的麦索尔，自然保育基金会的调查员尼萨尔跟同事设置了一个预警系统，帮助当地的居民远离大象行进的路径。在得知某个地区有大象出现的时候，路口标志灯会亮起来，居民也会在手机上收到简讯跟语音讯息，但是任何涉及人类的行动往往都不会如此简单。有一次，尼萨尔开着吉普车在一条土路上寻找带着无线电项圈的大象，发现了一堆颜色明亮的雨伞跟雨衣，是妇女跟孩子们。这群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跟大象之间只隔了几排咖啡树。尼萨尔赶紧下车，将一名妇女跟三个身穿校服的孩子接上车。上车之后，这名妇女承认她的确有收到一则关于附近有大象的警告简讯，但是她赶着要去学校接孩子回家。尼萨尔问了其中一位10岁的小女孩，问她有没有看过大象。女孩说她早上才在家门外看到13头，而对她来说这是司空见惯。可是大象只要发动攻击，以它们庞大的身躯加上超过48公里的时速，没有人可以承受这样的撞击力道。而且雄性的亚洲象每年都有1到2次的狂暴期，这是身体健康营养良好的条件下，公象的体内定期会产生的一种类似化学物的混合气味，表示它们求偶的季节又到了。这个时期它们会和其他公象打斗较量，因为比非洲象还要明显，所以被称为狂暴期。这段期间公象的攻击性强，非常危险。而如今在印度、斯里兰卡跟东南亚部分地区要面对的情况是，大象跟人类在争夺空间。本应该要和谐相处，但因着人类不当的管理跟滥杀，曾经遍布在亚洲包括中国幼发拉底河的亚洲象，现在它们已经是濒危物种，活动范围也只剩下从前的 5%。我们不断地扩张城市跟基础建设，让大象的栖息地支离破碎，加上外来植物排挤大象吃的植物生长空间， 目前可能剩下不到5万头的亚洲象，其中有3万头在印度。过去在斯里兰卡，2020到2022年，当地人猎杀超过1100头的大象，当中也有400人死于跟大象的近距离接触事件。在印度，2018年到2020年，人象冲突造成了300头的大象以及1400人死亡。而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科学家对于亚洲象的研究远远少于非洲象，尤其在野生的环境里，亚洲象的活动习性是什么，知道的很少。好在过去的20年，已经有一群专门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填补这些空白，想要好好认识这群特别的亚洲象。要探索亚洲象，比起非洲象可能更具有挑战性，因为要在森林或者是灌木丛持续观察它们本来就不容易，而亚洲象跟非洲草原象如此紧密的家族关系也有所区别。普里蒂维尔拉许·费尔南多是一位亚洲象的研究人员，他和太太珍妮弗·帕斯托里尼一起经营非盈利的保育研究中心。帕斯托里尼发现，当亚洲象同时出现在某个地方的时候，它们大多会忽略彼此，自顾自地吃东西，在彼此附近漫步，摇着尾巴，拍打着耳朵。这是因为亚洲象每天要花大约16个小时吃草、树叶跟树皮，一天要吃超过100公斤的食物。这种惊人的食量需要很大的活动面积，所以亚洲象的活动范围可以高达数百平方公里。亚洲象是典型的草食性动物，它们没有胆囊，没有办法消化肉类食物，但是那发达的长鼻子能够做握取、卷起、拉扯、甩动、挖掘等等的动作，让它们可以获取高低任意位置的食物。亚洲象的觅食活动分为群体或者是单独两种形式，觅食行为主要分为取食、饮水、移动，它们还会根据采食不同植物使用多种的觅食方式，也会根据自己的饥饿、食物充足的情况、季节情况改变觅食活动。亚洲象的采食多样性高，如今研究人员已经记录亚洲象会吃的植物多达390种。亚洲象具有灵活的社会结构，但不代表它们没有群体生活，甚至过去科学家一度以为亚洲象的社会结构就跟非洲草原象一样，表面看起来的确如此，比如说这两个物种都会由具有亲属关系的成年母象跟小象组成群体，公象会在8到13岁进入青春期的时候离开群体。但是非洲草原象最为人知的一面就是它们家族中最年长的母象是最重要的领导者，而这样的状态似乎并没有出现在亚洲象的群体当中。相反的，亚洲象的群体个体数量比较少，阶级制度比较不明显，群体组织更加的松散，可以随着时间分开或者是重聚。比如说今天你看到这20头亚洲象聚在一块儿，明天可能是其中10只在一边，另外10只在其他地方。亚洲象的群体组成非常灵活，而且比较小的群体有的时候也会跟比较大、关系更远的亲属群落联系在一块儿。当我们看到亚洲象灵活的社会结构的时候，这让精灵也想到人类社会其实也在经历同样的变化。现代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彼此间的关系是越来越松散，许多人选择独来独往，自我中心，甚至家庭之间的连结也变得脆弱而疏离了。就某个层面而言，好像是亚洲象的群体有的时候就在一块儿，有的时候又分散开来，或者就算就在一块儿，却是自顾自地做自己的事，彼此之间似乎并不那么紧密。但不同的是，亚洲象的分散是出自于他们的本能，这是一种为了生存而形成的灵活，但是人类的疏离却是往往出于自我防卫、关系的破裂、对对方的不信任等等。当我们不愿意在彼此靠近，人跟人之间就容易被误解、竞争跟冷漠取代。正如在亚洲许多地方，当人类不再尊重大象的栖息空间，只看重自己的利益跟土地开发，冲突也就随之而来。旧约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告诉我们， 人类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要人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并且与神同行。可是，当人们选择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忽略神的心意的时候，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就开始瓦解。我们跟神疏离，跟人疏离，也和动物们疏离了。人像之间的冲突是空间的争夺，但人心之间的冲突是爱的缺乏。当我们失去了爱跟尊重，世界就变得危险。我们筑起了围墙，设立了界限，害怕受伤，也害怕付出。然而，福音带来的就是关系的恢复。宣教士保罗曾经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十四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耶稣来是让破碎的关系重新连结，让疏离的心重新找到归属，而唯有信靠耶稣，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连结跟归属，与神连结，与人和睦，并且有智慧的管理万物。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主啊，我到你面前。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心愿。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主啊，我到你面前。今天我们在动物星球里和您一起探索大象的故事，尤其是亚洲象。亚洲象跟非洲象有些不同的地方，但也有类似的地方。比如说，亚洲象的公象在青少年时期就会离开原本的群体。公象一般是独自行动，或者是三到四头公象组成一个小群体，又或者他们会暂时依附一个母子象群。印度邦加罗尔边境大象计划的负责人尼尚特·斯里尼瓦塞亚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研究生活在卡纳塔卡邦首府邦加罗尔郊区的公象。他发现了庞大而且稳定的公象群体，最多达到25只。随着人类土地的开发，公象们也懂得群体合作，尤其是年轻的公象们，他们经常寻求有经验的年长象群一起活动。因为如今他们要面对的可是有高速公路、围栏跟铁轨、电线的生活空间。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公象群体也逐渐采取了高风险高报酬的觅食策略，也就是冒着危险跟人类互动，以农作物为食物，因为这样能够快速获得食物，又可以补充营养，让身体维持良好的状态，助于他们求偶。于是就有研究人员预测，这些在人类耕作区域出没甚至是生活的大象们，他们应该会表现出有压力的状态，毕竟跟陌生人类打交道必定会有风险。可是研究结果是相反，以农作物为主的大象压力程度比在保护区森林生活的大象还要低。研究人员采集大象新鲜的粪便分析之后显示，以农作物为主的饮食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 可能因为大象因着吃品质较高的农作物，有营养又有饱足感，反而成为抗压力的抚慰剂。在距离印度邦加罗尔大约50公里的拉玛纳拉加小镇附近，大象们正在移入人类主要的活动范围当中，因为灌溉方式的改良让这个地方周年都有作物生长。这该怎么办呢？如何跟大象共处，又防止大象任意闯入破坏农作物？于是曾经研究公象象群的邦加罗尔边境大象计划负责人尼尚特，他的团队跟政府还有当地的村庄合作，在更多大象来到之前装设电围栏，并且在围栏的外侧种植一条窄小的作物带，让他们有免费的食物吃。当公象们有得吃，就不会突破围栏了。我们前面有说到，亚洲象一天要吃100公斤的食物，这使得他们的活动范围大，而且亚洲象也有迁移的习性，迁移有助于动物们寻找新的觅食地跟资源，河流的栖息地，物种的基因流动，还有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维持生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态过程。对于大型食草哺乳动物亚洲象来说，迁移通常跟食物季节性的供给量还有品质有关，当然也会因为要躲避猎食者，减少竞争，避免寄生虫而迁移。这样的迁移可能是所有群体的迁移，也可能是部分群体的迁移。不过以亚洲象来说，部分迁移是更为常态，迁移时间跟地点则是不固定，是根据当地环境条件进行弹性的迁移。在印度，许多森林已经成为耕地，某些地区的山丘因着湿暖的空气成为种植茶叶的最佳地方。不过对亚洲象而言，这些翠绿的山丘恐怕是他们的绿色沙漠，因为茶树的味道很苦，没有办法激起大象的食欲。有聪明的农民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决定做出改变，而这个小小的举动有了重大的转变，那就是农民停止使用除草剂杀死茶树周围的杂草，而这些巨大的园丁们可是非常乐意为他们效劳，把这些杂草吃掉。象群不仅把杂草视为美食，也会顺便留下富含养分的肥料，就是他们的粪便。如此一来，农民聘请天然除草工，而不是使用化学除草剂，农民跟亚洲象合作种植出来的绝对是纯天然的有机茶，同时也对象群友好。茶园可以成为象群迁徙的休息站，吃饱了再上路。在茶园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当人们愿意改变做法，选择善待动物而不是对抗，反而是创造出了双赢的局面。农民停止使用除草剂，让大象善用他们的天性，变相帮人类除草，自己也可以获得饱足跟休息，人们种植的茶叶也变得更加优质。这不只是环保的概念，更像是回到神起初的设计，万物之间和谐共生。在古老的智慧书《箴言》记录了一段话：一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当人们愿意用爱心跟智慧去看待动物，就会反映出一颗柔软的心，这也是回应创造者心意的行动。但唯有我们先归回正确的位置，与神修复原本破碎的关系，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正确看待动物，管理照顾动物，因为我们总是会有偏颇自我中心的时候。可是当我们愿意归回主耶稣基督，他会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你也会发现，原来按着神的心意而活，才能够带出真正的爱跟和平。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恩典之歌的《归回你怀中》。
走过千山万水的旅程，心却始终虚空孤单，曾经迷失在喧嚣之中，却听见你温柔呼唤声。多少次在夜里沉默， 泪水沾湿了心的角落，你的恩典如晨光洒落，点亮我破碎的轮廓。我要归回你的怀中，放下重担与伤，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良友.net， 导航 @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